我想您在这里更久的，弟兄姊妹一定知道，从我们的开始的牧师啊，沈牧师啊，然后后来的刘牧师，后来的陈继明老师啊，他们都是宣教的这个前锋啊，我们的这个尤其是沈牧师，后来我也知道我们教会。虽然我没有直接认识他，像我们的 Tim 冯是也是，我们的曾经是我们的传道人，当然以后还有我们的雅慧传道，而且据我所知，从我们教会出来的，就是后来成为宣教士的，像跟我个人很有关系的，就是左同文Tom 左，他现在也后来他全时间服侍主以后，他现在也是宣教士啊，还有当然在我们当中那、这个曾经多次回来的John 陈林弟兄的公子，还有他的妻子啊，那我想很快就Chris 啊这些也是啊，然后我们也有，我也知道我们有像 Henry 也是在神学院受装备。而且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虽然是带着职业，可是他们经常的进出宣教工厂，也把传福音当成他们的真正的职业。像陈立弟兄，像 Dan， 像 Morgan， 像 Simon， 他们这些人哦。所以当我想到这个教会的历史，他们可以这样子支持这么多的宣教士的，从这个当中原来。所以我相信就是我们刚刚师班讲的，就是他们像 John Stott 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视神的话的教会。当你真的是相信神的话，你从圣经里面你就知道，就是说宣教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使命。那我今天真的是觉得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在这边做见证，但是我觉得当每次讲就说哎呀，借着这个讲员的信息啊，可以激励我们，那我就有点更正，其实那个威里在几个月以前他跟我讲，就说希望我能够在这一次做讲员，就分享我的那个见证，那所以我其实是做见证，我不敢讲说我会有什么信息能够激励大家，那我就尤其是我看我们这次的这个三个讲员，我真的是必须要非常的谦卑，我觉得我是最没有资格的一个，虽然他们两位都比我年轻，可是论就说尤其是跨文化宣教的深入，我实在没有那个 Derek 弟兄的这么深入，那至于我要做见证，是讲到我这一年多来因为身体的限制，不能做很多事情，那我们都知道雅慧传道在这方面更是多年的经历，但是我感谢神，虽然我他们三个里面年纪最大，最不够资格，可是神还是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大概如果没有记错，我这个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在这个教会讲道，站讲台，那我觉得有点紧张。那其实我比较紧张的倒不是说在这里讲什么，因为下面都是我最熟悉的人。我每一次讲到尤其是做见证，我比较紧张的就是我是不是在荣耀神，我有没有好像让大家看到的就说把荣耀归给主，而不是说我怎么样这样子。那所以这也是我今天要做的见证，我就想在我这一段生病的期间我怎么样分享能够荣耀神，能够荣耀神。我本来以前我会想说刚开始生病的时候，我说神要借着我的病，然后医治我，让神得荣耀，好像也没有。那在几个月前我看到 有一段 圣经、哦、我突然明白了，诗篇五十篇第二十三节讲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哦，我忽然明白了，我就知道我今天要说什么、我今天要说的就是、就是感谢、哦、我就想我就所以我就开始想这段时间的、很快、哦、已经十八个月了，在这段时间我有什么可以感谢的。哦，越想的时候我真的真的就觉得很多很多可以感谢的。第一个 我要感谢的就是 这个病对我来讲也许是很突然、哦、可是我相信神早有预备、哦、神早有预备。很多人 都会这样、就是我生病以后、啊、就 有 两种看法、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生病以前其实我已经计划好了 要去台湾、哦、要去台湾继续我的宣教的工作，特别是对于基层方面的。结果就在我决定要走的时候突然、这个生病了。所以有的人就说，你看神叫你不是这个时候走，神叫你不要走，要好好想想看。有的人就说，哇，这个绝对是这个魔鬼的这个工作、啊、就包括我的亲戚在内、哦就说这一定是魔鬼的工作，他知道你要 去传福音，所以就给你这个生病、啊、那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知道、哦、我自己也不太知道。可是很显然的就是像我我开始生病开始治疗以后，我去看我的家庭科医生、啊、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我跟那个什么雅慧啊伊娃是当初就是他介绍我去的。我一去看他，我就跟他讲，我就说我本来已经计划好要去宣教工厂、啊、我现在生了这个病、啊、我不晓得神是什么意思。 他马上、哦、他一秒钟都没有停留，他就说，他说我想神是说 wait 叫你等、哦、他不是说No， 他就是要你等、哦、那我感谢神借着他的口，其实很显然不管是神不要我去或者是魔鬼的作为，很显然的就是我必须要等、哦所以但是开始我开始这样子顺服的时候，我 就发现说，哎，原来神早就预备我这件事情、哦、虽然对我来讲是很突然、哦差不多两年前、哦、好快、其实有两年、哦、我觉得好像很久，因为我生病以后我觉得好像是两个完全是两个世界、差不多两年前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那个、我们 请那个请一位讲员 来我们那里讲，他就 介绍一本、书、哦、叫做、更新的时刻、哦、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要特别是要回到基层以后，还有就是我去神学院装备，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我希望能够帮助、不同阶层不同、不管是信仰上或者是、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能够帮助他们借着读圣经、哦、陪他们读圣经、来认识主，或者是、在主里面 更深、哦、所以我就收集很多的材料，也用各种机会希望能够、学习、哦、那个时候讲员就介绍我们一本叫更新的时刻、哦、他是就是每一个月读一卷书，每个月读一卷书。那我就很高兴，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从那个餐厅退休会餐厅走出来，那我 就说，哎呀，我希望我们也能够先来读这本书、啊、那个时候好像是艾琳跟那个 Julia 那个谭、啊、陈庄他们就在旁边，他们马上就说，哎，好，我们就三个人来读、啊、那后来当然 Katie 廖 也加入了、啊、那所以我们马上就跟讲员说我们要订那个书，于是就要开始、啊、那所以一直到我生病好像还有继续，一直到我住院以后才没有，所以到四月，所以那本书一直都放在我的这个桌子上。我生病以后，神就给我很多时间 让我安静。哎，我就看到那书上的一个书皮上就写的一句话是说，安息以得救，平静，安息以得救，平静以得力啊，就是安静以得力，其实就是平静得力。哎呀，那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啊，原来神早就预备我，这就是神要告诉我的，要安息，要安静啊。那我知道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的，于是我就去找啊，我就去找那个以赛亚书的那一段话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是尴尬的年龄啊，我有时候不知道应该戴眼镜还是拿眼镜啊，尤其是弹琴的时候，我不晓得看琴谱还是要看指挥，像现在我不晓得我要看我的讲稿还是要看大家啊，对不起。好，以赛亚书这一段我就去找啊，他就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经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哎，是从这句话来的。哎，然后我就再往下面看啊，原来他下面讲说，你们静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然后我们看18节啊，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然后20节特别就让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神要让我有这段安静的时间。20节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哎呀，我突然就明白了，哦，原来神早就预备我，哎，让我知道，让我看到这段话，让我看到这段圣经啊，说你要安静，你才会有力量。那真的是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就是很讲究有效率，对不对？啊，然后，很少有时间安静哦，尤其是安静在神面前啊，难怪我们会没有力量哦。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也是不是有很多时间可以安静哦？尤其是我们传统的福音派的传统，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是有很多时间我们可以安静哦。我们比较多的是，人的，就是说，告诉你应该要怎么样。这当然是福音派的教会是相当好的传统哦。worship 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说要怎样要怎样啊，那样子。不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安静哦。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甚至每一个基督徒一个相当重要的，我就感谢神哦。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生这个病，可是神就借着他的话就告诉我，就说你要安静。虽然这一个过程也许是艰难，可是当你安静的时候，你的教师就不会再隐藏，就会告诉你说向左或向右。所以我就安静的在神面前啊，那这一段时间，其实我全时间，服侍主，14年啊，有7年的时间是在，跟来到这个教会，那而且这个7年是比较不像宣教士的这个7年啊，我开始的那5年，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宣教工厂，那回来的时候，也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机构。在美国的办公室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啊，所以我们就去分担一些行政的工作，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后来读了神学院以后来这个教会，实习，除了实习的1年以外，我就刚好参加一个宣教的组织，那这个宣教组织他们就 那年才刚刚成立啊，2006年刚刚成立。那他们在祷告里面，他们就觉得他们需要一个missionary 来帮助他们，就是做他到宣教工厂去了解他们所做的工作的广播福音节目跟宣教工厂的关系。那我跟他们讲的啊，说我的负担是宣教，他们也让我都可以去。可是，所以刚好这个机构就在罗米塔啊、哦，所以我常常开玩笑，我说哎，我们教会宣大概没有派过一个宣教师派到离自己只有2 mile 的地方。那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加入的第二年，我们主要的负责这里行政工作的同工就那个离开了，所以我变成就要负责行政工作，就常常没有机会在这边。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已经忘记，已经就被一些行政工作一些琐碎的事情啊，这样子绑到一个地步啊。我自己觉得那个有那种无形的压力。我一方面我觉得我有没有忠于神的呼召，就在那样子挣扎的当中，我觉得好像神告诉我一条路，说哎，我要往前走。哎，可是为什么我又生病呢？所以在这段时间，神就也许神觉得我14年应该有一个安息年啊，所以我就安静在神面前。结果神就是借着他的话，一次的告诉我啊，另外一个。接下来的就是神让我看到说，我这个受的这一点苦其实是理所当然，而且对我有好处的。在诗篇119篇71节就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哎呀，我看了我就说，原来神要我受这些苦是要我学习他的话。以赛亚书也讲说，我熬炼你在苦难炉中，我拣选你。那罗马书8章28节，我们都知道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彼得前书2章也讲到，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原来我们的受苦是应该的，而且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啊，所以我就是感谢神，给我有这样的时间，特别，神也是用他的话，在这段时间就是安慰我，鼓励我，神的应许，比如在以赛亚书63章，他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哦，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受苦的时候，神跟我们一起受苦哦，并且他面前的使者要拯救他们，用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然后抱着他们。哦，我觉得我们受苦，其实神跟我们一起受苦，而且他抱着我们，他不是很高兴看我们在那边受苦哦。罗马书8章28节说：“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想这段时间我们都不只是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不只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哦，就是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广东诗班的，你们不会想到广东诗班的这个成员每个礼拜为我祷告，只是因为他们指挥以前认识我，所以就告诉他们，他们就这样子为我祷告，就很多人为我祷告。可是有时候我真的有人为我祷告的时候，我自己祷告时，有时候想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真的常常想说，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希望神医治我，可是好像也没有。那我也知道，这个神时候还也许还没到。那我要祷告什么？软弱的时候常常这样子。可是我就这边就告诉我说，没有关系，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来叹息为我祷告啊。然后。我也再次看到神借着他的许多的话，像罗马书8章我们都很熟，神就说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没有什么， 不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高处是低处，是我的生病，再严重的病，再大的痛苦，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耶利米哀歌也讲说，神不会永远丢弃人，他虽然使人忧愁，他还是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哥林多后书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是保罗在他说他身上有一个刺，我想大家记得他多次求神拿去，可是神没有跟他讲要不要拿去，或者神跟他讲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以前都觉得说根据我们的家族的病史啊，我大概只会得一种病，就是脑血管的疾病啊。那个意思就是我如果走的时候就哇就走了，我很高兴啊。可是没有想到我现在的病就是一种所谓的慢性病啊，所谓的慢性病啊。我想大家晓得慢性病的意思啊，就是大概不能根治啊，虽然不会一下子马上把你带走，但是可是就是你带一辈子要 live with it。 好，那我就想到保罗这句话，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然后同样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就提醒我，你不是要去做这些基层的啊，做这些弱势的福音工作吗？你有资格吗？我想想，我真是没有资格啊！我回顾我的一生，神的恩典啊，真的是覆庇我，几乎没有遭受到什么样子的困难。特别是我们一个单身的，不是像很多就是有家庭的啊，他们为孩子、为家庭有很多的牺牲啊。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学习啊！你有什么资格？你要去做这服侍这些人，你一点经历都没有。啊，我感谢神，现在让我有一点点的体会。但是神安慰我，让我以后可以去安慰同样的人啊。我们既在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着基督就多得安慰。啊，这是。神在这段时间里面用他的话告诉我为什么我生病，要我安静，要我学习，然后对我有好处，对我有好处。然后在这段时间呢，神也特别帮助我，让我学习学习祷告跟信心的功课。特别是我想每一个经过生病的人，或者是我们经常在为人家祷告的人，我们都会有时候会在一种就是到底什么样子的祷告，为什么有祷告神听，有时候为什么有祷告神不听，是我没有信心吗？而且在这段时间也有很多人要帮助我，然后就也有一些人叫我去一些特别的医治的聚会哦。那如果我们是在生病的当中，我想我们都很容易会这样子哦。但是我觉得然后也有很多的困扰哦。那圣经，所以那在这个那个时候呢，神就让我看到一些书，因为我现在比较有时间，每天至少早上我就是比较可以有安静的时间，神就让我看到关于信心的一些啊，讲到底我们信心跟祷告的关系，还有到底什么是祷告，好像神就让我看这些哦，他就有，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的几段了，比如说在马太福音 第八章里面，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有一个百夫长，就跟主耶稣说，他的仆人生病了啊，他的仆人生病了，然后结果耶稣就跟他讲，就说，哎，就因为耶稣的一句话，神就医治他了啊。那记不记得那时候耶稣对百夫长说，他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的。后来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讲，就跟我讲，就说你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你就会好啊。圣经上这样子讲的啊。哎，可是我们有记不记得，同样在第八章里面有讲到，就是说那个有个门徒在船上，哇，那个大起风暴，对不对？门徒吓得半死，就赶快叫耶稣说：“哎，主啊，主啊，救我们，我们快死了。”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什么：“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然后耶稣有没有说：“你没信心就不敢。”立刻就起来斥责风浪。哎，我感谢神。哎，不管你信心有大，信心小，那问题不是在那里啊。问题不是在那里。你看那个门徒是跟过耶稣的，他们知道他是弥赛亚。难道他们觉得这个弥赛亚会死在一个这种风暴里面吗？真的是侥幸啊！我觉得我们也常常祷告，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是没有关系，神怎么样？还是斥责风浪了啊！神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真的不是我们的信心能够做什么啊。所以我以前也是有一些困扰啊。我想说，他们就说你没有信心，所以你不会好。所以有神医帮你祷告，那不好是因为你没信心。所以 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她过世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怜哦。她不但觉得她并没有医好，她还觉得很愧疚的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她觉得她信心不够。所以我觉得神就让我不疑惑，想到这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我只要求，重要的是什么？这些门徒他就不管，他说：“主啊，主啊，赶快救我们！”我吓死了。神说：“你这小心的人。”或者是像那个百夫长，其实是外邦人，对不对？他有这样子大的信心，神说：“照着你的信心。”还有那个在第九章里面也有讲到那个瞎子，两个瞎子有没有？那个有时候也让我们很困扰。因为那两个瞎子就跟着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那个其实就是他们就是认识，知道主是那个拯救的主啊，是那弥赛亚的主，他拯救我。结果耶稣回答什么？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很多人就引用这个，对不对？那个意思是不是，如果他只有50%的信心，所以他视力就恢复一半；如果他有完全的信心，他就2.0恢复了。我想不是，特别我看到那个 Dear Carson 在讲这一段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帮助。他就说，这个信心其实是一个过程，他相信，他知道他的需要，他来到这个他相信的这个弥赛亚之前，他就跟他讲是这样子的信心，不是他的信心让他医治。而是当他有很大的需要的时候，他认识这一位就是救他的主，他就来到他面前跟他求，神就医治他。所以在 这段时间，神就借着许多他的话，就这样子帮助我，让我多认识祷告，多认识信心。另一方面，神让我学到的也是，就是神透过弟兄姊妹对我的爱，还有这个真是我没有办法形容的，我没有办法形容的。我每次讲到这个，我其实当一个月前啊，那个医生告诉我说，可能我做的那个Ritarsen 的治疗，可能对我的血小板没有帮助。所以以后要转那个方向啊，来治疗我这个慢性淋巴癌这方面。 当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立刻就决定我回去的日期啊。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哦，我是不希望成为教会的负担，因为我觉得在这段生病的期间哦，我经历到的是比自己家人还要周到的照顾哦。我想这是就是神借着弟兄姊妹的爱来彰显他的爱，特别是对一个单身的传道人来讲哦。而且我也看到神的供应哦，神的供应。我参加的宣教机构，事实上就是只有我一个是宣教师啊，就是其他的都是 staff 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自己负责我自己的生活费这样子。那好在就是我们的机构很小，所以他们也没有规定我就是一定要有多少生活费你才可以继续做，他们没有关系哦，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有多少我就用。可是我就觉得就说神的供应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而且我也感谢神，就是在我在学生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很羡慕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我看了一些宣教士，我就很确定说神一定不会叫我做宣教士，因为我根本没资格。但是那个时候帮助我们的辅导就告诉我们说，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做宣教士，你一定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有过宣教士的生活，有宣教的心智啊。从那次以后我就开始学习啊。所谓我们中国人说量入为出啊，那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啊。教导我们的辅导就告诉我们说，不是量入为出啊，就是说你要基督徒是你所需要的神会供应，其他的你不管你有多少钱，你需要不会因为你赚的钱比较多，你的需要就比较多，对不对？让大家懂我的意思啊。所以从那个开始，我就学习说，过简单的生活。所以到后来，我也经历过，就是好像也许没有什么生活费，可是神都供应，而且神的供应有时候甚至我自己都不觉得那个需要，神就供应了。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接下来会有一些需要啊。那我就觉得，就说尤其在这段生命的期间啊，当然会有一些比较额外的一些支出啊，可是好像神也都这样子供应啊。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学习啊。那最后要讲到我在这段学习的最大的一个，就是回到圣经上讲到我们每一个宣教士的一个榜样，最高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也是神就让我再次提醒我，当初我在四年前的一个使者的福音差传会议里面，有两位讲员，前后两位讲员，先后不同的，他们两个不同的讲员都讲到一节圣经，那节圣经感动我，就是在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38节。然后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他说有医治各样疾病，然后他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就讲到，就说那讲员就讲到是说，这里讲的怜悯啊，就是那种原文的意思，就是那种好像你的肠、你的胃啊、你的都会被搅的那样子的一个痛苦啊。那时候我就神就感动我，然后到了结束的讲员其实是沈保罗牧师啊。那开始的那个讲员是 Dr. Murray， 是一个那个他是 Columbia International 的一个校长好像， 他们两个那个讲员讲了就走了。那沈保罗牧师是很晚很晚才从香港来的，所以他们两个根本不知道彼此讲什么。可是沈保罗是讲到同样的，也特别也 解释同样是怜悯这个字，神就 再次感动我，就说神看到这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他就怜悯他们了。我们呢，我呢，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回应神的呼召，说我愿意啊。神当年看到的是那些孤苦贫穷什么都没有的人啊，所以 神就这样子的呼召我。所以我就学习说从主的眼中来看我所服侍的人，看我周围的人。那神的主耶稣的榜样是什么？就是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庄牧师也特别讲了，他就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我就想到神让我生病，其实就是要我体会这些需要的人是什么样子，让我真正经历过那些主耶稣他是在天上的主，可是他放下这一切，他经历过各样各样的试探，人间的各种痛苦试探引诱。为什么？所以他现在成为，像希伯来书讲，他成为大祭司，因为他都经过了。所以我感谢神让我有机会经历一点点。有一个老姐妹，她有一次听到一个信息， 她很受感动，要叫自己把自己奉献。可是她就觉得我都没有用，我能够为主 做什么？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已经这么老了，也没有力气，我可以做什么？后来诗班就唱了，那时候结束的时候，诗班就唱了一首诗歌，那个歌词说：“像我这样无善可陈，主竟为我流血舍身，得蒙选召与主亲近，真神羔羊，我来，我来。”他心里就受了感动，他就走到前面，他说：“主啊，我就是这样子，什么都没有，可是我愿意，我来。”在这个姐妹回应的这个100多年前，就是这位诗歌的作者，他就是这个诗歌的作者，他就是一个，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30几岁，哦，他30几岁，他从30岁的时候，他就得了一种病，让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要躺在床上。啊，他在生了那个病以后的2年，他信主，信主以后，他就真的是神充满他，他就很愿意服侍主。他的哥哥是一个传道人。有一天，当这个他的哥哥们正在筹备一个义卖会。这义卖会是要帮助他们附近一个贫穷传道的学校，筹款，所以全家都在忙啊。可是他躺在床上，他什么都不能做，他非常难过。尤其到了义卖会那一天的时候，大家都出去了，他一个人坐在床上，他就跟主说：“为什么我在这里？我什么都不能做。”结果神就感动他，写了这首诗歌：“像我这样无善可陈，主竟为我流血舍身。”这首诗歌后来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 他也曾经收集在一个诗集，就是专门为残障者的 一本诗集，英国的一本诗集，有150首，这其中的一首，有一个英国的诗人写信告诉这个作者说：“我的妻子生了病，在床上多年，他每一天我读这个歌词，每一天早上我读这个歌词，一直到他过世，他得到很大的安慰。” 在这一年多的里面，有 好几个晚上 我躺在床上也醒来，我问主说，我不懂主为什么还留我在这里。我大为我祷告，希望我赶快好，可以继续服侍主，可是没有啊。那为什么主还留我在这里？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也许要到见主面的时候我才能明白。不过这位作者他的哥哥就讲，他的哥哥其实是一个相当有恩赐的传道人。他的哥哥就后来就讲，他说他这一辈子做工的果效，过很多年以后他来看，抵不上他妹妹的这一首诗歌几百年来感动所有的人。我刚刚讲到说，我们不太有时间能够默想，下面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但是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我们下面会有请播这首诗歌哦。这首诗歌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位姐妹在唱哦，我们就来听她唱哦。那个她唱完三节以后，我们就跟着唱。啊，我不要站在上面哦，因为这是你们这首诗歌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哦，一个回应。也许你像当年那位老姐妹一样，也许你像当年那位年轻的姐妹一样，不，也许神给你有各样的恩赐，但是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就是像我这样，我愿意来。好，请我们开始这个诗歌。
像我这样无善可陈，主今为我流血舍身，的梦寻找与你亲近，战胜羔羊，我来，我 这样无善可陈，主今为我流血舍身，得蒙宣召与你亲近，战胜羔羊，我来，我向我这样。